听得到哈，有声音。神为我们今天预备的题目是主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讲到这样来讲呢？因为在好几个礼拜前，我们亲爱的袁一良弟兄在安排讲到题目的时候告诉我，我要分享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个时候当我听到这个要分享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头。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主我在这里。那如果上个礼拜六在我们中间一起追思礼拜纪念我们被主接去的袁一良弟兄的时候，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特别的熟悉，因为这是我们诗班所献的诗歌的题目。你希米也是我们弟兄一生中最喜欢的诗歌之一，也是他自己一生中在神面前所回应神的呼召所说的主我在这里。所以我想圣灵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中间，放在我的心里头，不是突然的。神不但呼召我们可爱的袁一良弟兄，神也要呼召你和我。愿我们今天一同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里边，在神的圣灵的感动里头，让我们明白神的呼召，也能够一样回应神的呼召，主我在这里。我们下边一起来读使徒行传，这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圣的各位莫知道系统大道人无论男女都不准他们把来到一色山。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你所安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说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就能看见什么？有人拉好手与他并拉着他，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当下在大河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乡中告诉他说，亚拿尼亚，他说是我带来的人。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
又看见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竟然按手给他施法，叫他拿看看的信。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隐形的光来，他又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
吃过饭就见状，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那个日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还求告我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将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刚才我们列王的人民不到人大马的人正义耶稣是基督。
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交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来使用，求你圣灵就是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眼，就像开启保罗的眼、扫罗的眼一样，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你。主也让我们真是开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听到你向我们的呼召。主让我们真是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回应你自己的呼召。我们来说，主，我在这里。包含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不是我们的知识，不是进入我们的头脑，乃是进入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回应。当我们这个回应达到你面前的时候，主真是能够让你的心能够得到保足。主，我们如今在地上，无论是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的祷告读经，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愿你的心能够得满足。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家庭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圣经啊非常长，也非常宝贵，可以分享的内容太多了。我想大家可能有机会听到很多的道，特别从不同的角度讲到这段的经文，特别是保罗、扫罗在大马路上所遇到的异象。我们呢，因为时间的有限，我们简单的把这段经文过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那这段经文呢，差不多就是概括了差不多有五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虐待神的儿女的。他在圣经里面记载特别清楚，他说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呢，接着呢，他说什么？他呢捆绑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不但捆绑，我就说我们被捆绑并不一定那么样的可怕，已经够可怕了，但是还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一个受严重审判的地方。所以说这是很在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基督徒的态度，对神的儿女的态度，对信奉这道的人，对神的圣徒是非常非常的凶狠的。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扫罗自己在大马路色的路上怎么样被我们的主所寻到，我们的主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然后接着呢，就是讲到主呢怎么样去呼召亚拿尼亚，让他来为主做一件工作。第四个地方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亚拿尼亚怎么样去帮助保罗、扫罗。最后呢，最后一部分是讲到扫罗在认识主之后改变之后，他的生命和他工作的改变。所以有这五个部分。扫罗认识主之前是什么样子？扫罗怎么样被我们的主耶稣寻找到？亚拿尼亚是怎么样听主的吩咐和差派？第四部分，亚拿尼亚怎么样去帮助扫罗？然后扫罗改变之后，得救之后，他一个生命服事的改变。你仔细想想，我们自己也是这么样一个过程。我们不信主之前，虽然没有说是口吐凶杀，没有口吐威吓和凶杀的话，没有去捆绑别人，没有去把人带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真实的行为里头是拒绝神、敌对神、与神为敌的。我们来信神是怎么样？不是我们去找到神，乃是神来找到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不能去讲到这么一个关系，好像我们是来到教会，我们来愿意听神的话，实际上是神自己来找到我们，然后总有一些人传福音给我们，对吧？总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亚拿尼亚，受了神的托付，不但是请我们吃饭，邀请发单张，打电话邀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来到团契中听到福音，然后呢也有一段话，借着神的仆人，借着神的工作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紧接着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改变。所以你仔细想想，这段跟我们自己呢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相似，虽然具体的环节可能有些不同，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相似。但是当我所以我们重新来读这段话语的时候，你盼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里头，能够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哇，神真是在向我讲话，因为这就是我。所以我们在特别我想在提到几件事情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在提到一个过程，不信神之前是什么样子，信神之后是什么样子。那特别我想提到的是，当神来寻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有的时候是不够的。像扫罗他自己在第五节的时候，他遇到神的时候，神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你是谁？他问主你是谁，他要认识神，他要了解神。我们都有同样的心，可是我们还缺一条，是什么呢？缺一条不是在第五节里头所出现的，缺的一条是同样这件事情，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自己在亚基波王面前讲话的时候，他特别叙述了一段话，一句话是这里头没记载的，但是他的确跟神讲了，他说主啊你是谁，接着他讲一句什么，接着他讲一句什么，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一个预见主以后所当有的一个回应，我们不但要认识主是谁，我们要问主我们当做什么。很有意思，第六节这地方主就回答他说什么，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很有意思，主没有直接回答他。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求问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没答案呢，我为这事祷告良久没有答案，会不会？我们先不说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经历到，一定每个人一定经历到过，我在神面前祷告，神没有答案给我。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没有，我每次祷告神都给我答案，那我一定找你来帮我带到。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生活里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况。主是怎么回答他的呢？说你当做的事怎么样，必有人告诉你。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这个人是蒙神所差派，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蒙神的圣灵所感动，蒙神所托付。这个就是这个人乃是肢体里头的一个部分，是教会里头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虽然不能花太多的时间，这个得救之后肢体的生活教会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圣经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很多旨意是借着肢体里头，是借着教会里头来告诉我们。神不会直接给你答案，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类似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教会的印证，一个教会的印证，就是这么一个事情。那紧接着呢，到了第八节，我想提到的一个重点什么？这个他能不能看见呢？他的眼睛，他怎么样？第八节什么？他睁开眼睛却不能看见，他睁开眼睛却不能看见。 这个是他什么东西，也许他的肉眼，我们相信他的肉眼是不能看见，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那是他原来所有能够看到的，他自己对旧约的知识，对律法的知识，对在大树加玛列门下所学到的所有东西，他都一概不能再看见。他睁开眼睛不能看见，可是我们到了知道他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是扫罗，他又看见一个人。那个时候他明明肉眼不能看见，可是他到十二节的时候却又能看见。等到最后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祷告，让他眼睛的鳞片落下来之后，那是乃是到了后人，那是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所以在十二节的时候，他的肉眼还是不能看见，可是他灵里的眼睛却能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虽然你看他的眼睛不能看见，要别人拉着他的手去进大马色，是因为他原来看世界，看旧约的律法，看基督以外的东西，神都让他看不见。那么等到第九节的时候，讲到他不但不能看见，也不能吃，也不能喝，有几日之久，有三日。圣经里头提到三日，就跟一件事连在一起，乃是跟我们的主复活连在一起。主是三日复活的，有三日在阴间里头，三日复活的，所以一提到三日就是跟复活有关系。复活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复活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了福音，你是听到福音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你今天在这里就能听到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的儿子。福音不是说是让你得到一个永生，福音是神把他的儿子给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一个得了福音的结果。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不是我们得到福音，我们福音乃是得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怎么样战胜死亡的呢？我们人都很惧怕死亡，都巴不得得永生，只要有什么永生我就不怕了。人呢很聪明，就想对付这个死亡的事情。人是怎么想的？人是想到是长生不老不死。听说以前我不知道这有多真实啊，秦始皇怕死，所以呢他就派了5000童男5000童女就出去到远方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吃完了就可以不死了。后来那5000童男5000童女知道找不到，再回去肯定被杀头，所以就留在了那个岛上。后来听说就成了一个国家叫日本，这当然是这个民间的传话。可是反映到一个人的一个思想，人怕死亡，人要逃避死亡，解决死亡的方法是什么？长生不老。可是我们的神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们的神用的是什么方法？乃是死然后怎么样复活。复活的大能圣经里面讲得太清楚了，是超乎一切能量的大能。你在人的思想里面没有一个能接受复活的大能是一个多大的能量。神做的工作乃是说，你向着你原来的罪，向着他的老我死，然后在复活的时候，这个新的属神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个接受了福音的人，都要经历一个什么呀？一个死，是老我的死，向着世界的死，也要经历一个什么？复活。这个复 活乃是基督里边死而复活的复活。所以没有说我们信神的儿女可以逃避这个死的。如果我们不死，能不能复活？不能复活。如果你不能复活，能不能得神的那个生命？不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经历那个死，以后我们再讲死，经历死的事。但是在这个地方，扫罗自己得救的时候怎么样？他有没有经历这个复活？圣经里的讲到三日他不能看见，不能吃，也不能喝，他经历了一个死，也经历了一个复活。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地方。那接下来他就是十二节讲到，他看见一个人，他肉眼是不能看见，但他的心眼看到一个人来到他面前。扫罗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有志向、大有能力、受了很好的教育。按照我们今天世界上所讲的，他圣经记载他是长在大树，受教于加玛列门下，也就是他在一个受教育最好的一个环境里头，有一个最高的导师带领他读到最好的学位，就这么说吧。首先，一般学生一定加玛列不会收。扫罗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如果在中国就是北大，在美国就是哈佛，在英国就是牛津，就是这种学校，是特别优秀的学生，又有志向。结果现在他看见一个人，这个人他见过没有？没见过。一会儿我们再讲讲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派了个小萝卜头去来帮助他。一会儿我们再看看。所以他在异象里头，他的热心眼开了的时候，他能接纳一个小弟兄的帮助，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很了不起的转变。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就看到什么这个我们就往前跳一点，因为一会儿我们还会回来再讲，我们就往前跳一点，跳到第十七章，对不起，十七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他怎么样被按手，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接着十八节就讲到他的眼睛开始能看见了。这个不仅仅是他的肉眼能看见，他的心眼也是能看见。他也受了洗，然后十九节吃过饭见证了。吃过饭啊，这段话我就特别想提到一些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些话的时候，一下子就过去，吃完饭当然就有力气了。我们今天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在说，男生总爱吃饭，这个女生有的时候这个像我女儿体质不一样，她不吃饭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儿子要是不吃饭，她什么事也做不了。这个吃了饭才能见着。可是圣经里头特别提到一个吃饭，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在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当时那个门徒不在，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坐在井旁要坐下来休息，是因为什么？第一，他疲劳了，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他才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的门徒那个时候去做什么去了？去到村庄里头去什么？找吃的去了。等到这个门徒们回来以后，看见他们的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就问主耶稣说：“难道夫子，难道你有到什么吃的吗？”还记得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吗？还记得主耶稣怎么回答的？讲到吃饭，主耶稣说：“我所吃的饭就是什么？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圣经里头，在吃饭的时候就讲到，不是普普通通我们吃的汉堡包或者吃的白米饭或者吃的饺子，乃是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在对付魔鬼的试探的时候，40天旷野禁食之后，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一切的话语，一切的话语。而这个话语不是让我们听进去成为知识，乃是要我们吃进去遵行他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吃进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地方 在扫罗身上的经历是很不一般的，他说要吃过饭，要把神的话成为他遵行的旨意，遵行神的话。然后接下来他就在大马色与门徒们同住在一起，有一个第一次的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然后接下来他怎么样，他就二十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什么，他就在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知道对扫罗来讲，他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有多大的困难？在那个时候，按照扫罗所受的犹太教律法，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导，说一个人是神的儿子那是亵渎神。所以主耶稣被钉罪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自己号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犹太人就把他钉罪了。所以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生命里头不是改变的人，一个他心里的眼睛没有真正开看见神的人，一个不是经过我们的神的救恩，经过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他在观念里头不可能改变。我们这些人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无论是来到美国有刚刚生活一两年的，或者更短的，有生活了一二十年的，甚至有更长的，但是我们这些黄皮肤从东方来到这儿的，请问我们在理念里的，在生活的习惯里的，有多少能够习从，能够 adapt， 就是接纳现在我们生活这个环境里的习惯？我一问你们，大家都在笑，因为我们都自己知道很难的。知识可以吸收进来，但是我们本质里头的那部分东西真难呐。可是我们这个扫罗呀，就这么转眼一下，三天的时间，他原来谁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把你抓起来钉死。现在他自己去讲，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然后周围的人，二十一节里头周围那些人也见证这个改变。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怎么样，扫罗越发有能力博打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和耶稣是基督，他两个重点是不一样。讲到耶稣是什么样的，是讲到他的地位；讲到耶稣是基督，讲到他在整个福音救赎里头为神所做什么一个工作。以后我们有时间再去提他。但是你看这个人，三天的时间就完全被改变过了。所以神这个改变的工作也是坐在你我身上，神这个改变的工作也是坐在你我身上。但是神他是怎么样做成的，我们要仔细的想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二十二节圣经里的这三个部分。以前我们什么样，后来神怎么样找到我们，神怎么样借着传福音的人呼召一个传福音的人，神在借着这个传福音的人怎么把福音传给我们，当我们得到福音之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应当是改变的，应当是改变的，不是没有，不是还要等，应当是历史的。但是我并不是在要求大家弟兄姊妹们马上去追求那个改变，我们真是仰望神，求神恩待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哪些地方在辖制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能够吃过那饭，让我们不能吃过那饭，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里头还是有鳞片，让我们不能真正看见这位神。让什么地方让我们还是没有经过那三天的果效，这复活没有经历在我们的身上，复活已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经历到。所以巴不得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神面前回应他的呼召，说主我在这里。现在我们就来看主我在这里。
我们每次都是讲到保扫罗，扫罗这个人是大有名望的一个人，后来他叫保罗，这是同一个名字。他跟那个亚伯拉罕和这个雅各和其彼得他们不一样，撒来他们是改过名字的，神说你要改名字，但是扫罗和保罗不是改名字，只是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是吧？这就是这么一个区别，所以看侧重哪个文化的背景是怎么叫的。那么不是他改名字，但是我们就每次想到，哎呀，他那么伟大，我们离你太高太远了，这个我做不到。那好，感谢神，神把亚拿尼亚放在我们中间，这回让我们躲不开。我们再来仔细来看这段圣经，圣经是怎么样讲亚拿尼亚？有一段话没讲，但是我查了一下，你们也可以自己查。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新约里头是出现了三个亚拿尼亚，一个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七孔圣灵的那个被气绝了就死了的那个，还有一个是大祭司，在二十三章都是在使徒行传出现的，二十三章的那个大祭司，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在圣经在第九章和第二十二章提到，但是同一个。而这个亚拿尼亚绝了，就出现了一次，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没再出现。然后圣经怎么称呼他呢？是在地，所以呢，他跟我们的位置啊有点接近，有点接近，就说是个无名小卒。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来这个位置来看圣经里的神特别把亚拿尼亚放在这个地方，圣灵把他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在他面前思想的时候，就想到我们自己这个关系。我们大家可能都很谦卑，都觉得自己是无名小卒，虽然在其他环境下老觉得自己是老大，但是一到神要呼召的时候就低着头，我们都是无名小卒。可是不要以为你们谦卑神就不呼召你，亚拿尼亚就是这样的人。就一次神说什么，这个圣经里头怎么样记载他的哈？记载在他第十节说什么，当下大马色有一个门徒，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请问大家是不是门徒？你们可别谦虚啊，是门徒，就是你我。然后呢，他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是随便叫个名字的，像我们生的儿子叫 Samuel 是有原因的，我们再生的儿子生的女儿叫 Rebecca 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的。这个亚拿尼亚的意思是什么？亚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怜悯，主的恩典和恩赐。我们都巴不得自己有神的怜悯和神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我早知道我也自己给自己告诉我父母给我起名叫亚拿尼亚，这个都愿意得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恩赐，是不是最好吗？所以我们这个名字是有它的特别意义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他怎么样，他这样一个人，他有怜悯有恩赐，他又是个普通的门徒。我告诉你，圣经里头常常讲到一些很小的人，也就提一次的人，但是神却用到他。还记得我们在旧约列王记下这个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有一个将军叫乃曼，他得救的时候，知道是谁救的啊？我们老是想到以利亚，但是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叫一个小女子，小侍女，是个仆人，有没有名字？连名字都没有。那个人比亚拿尼亚还要惨一点，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怎么样，是他借着他的祖母，也就是乃曼的太太，告诉乃曼说，你去以色列人中去找个先知让我求一求，结果乃曼就听了，乃曼就怎么样，就得救了。这个
没有名字的，但是我请问大家，神纪念不纪念这个小女子？神太纪念了。所以当有神的托付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要去做，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神所纪念。还有一个当然是大人物，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的，我就想到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的时候提到我们的亚伯拉罕，说在接待天使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怎么样接待了，而且在接待客旅的时候，在接待客旅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天使。这个天使在原文里头是神的儿子，这个天使 The Angel of Jehovah， 耶和华的天使，那个天使是原文里头是讲到神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他们接待客旅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谁？接待了我们的主。主耶稣在新约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说你们如果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这种话太多了。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不知道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却是什么？就坐在了我们的主的身上。主要呼召扫罗，就借着这位小的弟兄去做成这件事儿。主要人接待神自己的儿子，借着亚伯拉罕在接待普通的客旅的时候，最后就接待了我们的主耶稣。主要我们接待他，就让我们去接待一个主里的最小的弟兄。这就是神的工作。神没有先标榜在那，这是一个大的工作托付给你们。神也没有说我只兴起这些大人物去，就不要你我做。神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这些小族的身上，无名小将的身上，像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一样，连名字都没有，或者是像亚拿尼亚一样有个名字，但是这是神所托付的，这是神的工作。那么当我们每次神是怎么样托付给他的呢？我来回过来讲一下。所以神在托付他的工作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今天的身份，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身份。神托付你的时候，也不是按照工作的大小。神是要求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当神要你的时候，你就说：主，我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查一查圣经里头，做一个这个关键的 keyword search， 就查这个字，我主我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人蒙神的呼召，有大人物，有小人物，但是这都是神所看重的，这都是神要使用的。一个人只要我们，当我们有愿意的心，虽然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普通的门徒，是一个无，甚至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甚至神可能就用我们一次了，甚至我们在地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地位，但是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在属灵的里头，神会特别的恩待我们。像亚拿尼亚，他经历的是什么？神让他看见他的异象，神让亚拿尼亚看见神的异象。你想，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如果能够看见神的异象，这是一个何等荣耀荣美的事情！可是圣经记载到我们什么？主在异象中让亚拿尼亚看见神。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时候，你我都不会惧怕，会在主面前说一句什么话？说主，我在这里。说主，我在这里。当有这个异象的里头，是不是就是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了呢？没有。我们看见圣经非常清楚地记载到，亚拿尼亚有惧怕，有疑问，但是他与神交通， 接着祷告，接着沟通，他跟神一来一去，他说这个人原来都是残害你自己圣徒的，他还说威胁的话，而且他有权利去绑架绑捆绑这些人，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主会恩定他，告诉他你不用怕，只管去，你不用怕，只管去，尽管去。我们有的时候接受一些托付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也不确定，也可能惧怕，甚至觉得自己不能，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关系，向神祷告，与神交通，你看，我们就能看见，就能够体会到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没有能力的能够成为有能力。然后你看这个亚拿尼亚的改变非常的大，他从一个惧怕的样子，结果他就怎么样，圣经记载他就去了。这个在第17节的时候，圣经记载到他就去了，所以他胜过了那个，克服了那个惧怕，他克服了那个惧怕，而且他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他称扫罗叫什么，弟兄扫罗，这句话不容易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扫罗原来是逼迫死我的弟兄，因为他刚刚把这个司提反训到的时候，他在那还高兴，看着还很开心，然后接着呢他又去拿了这个大祭司的权柄去捆绑这些信奉这道，捆绑这些神的圣徒，把他们压到大马色去。他原来是残害我弟兄的，不说是有杀父之仇，也是有杀兄之仇啊。但是他马上转变过来，他说兄弟扫罗。在圣经里头我们读的时候容易，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生命里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多少都受过伤害，不但是受过我们家庭亲人的伤害，甚至也是受过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伤害。我只能是用什么怜悯和慈爱来一起来勉励，也是我自己勉励大家，如果这个弟兄他是主内的弟兄，我们还要用神一样的爱去爱他，因为不是出自我自己，乃是出自神，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我们能够做到的时候，神的心得到满足，神的荣耀就能彰显在我们中间。那么到后边的时候，我想讲到一件事情，请问是谁给扫罗按手的？请问是谁给扫罗施洗的？亚拿尼亚，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兄，普普通通的门徒，一个无名的小将，圣经里头神就用到他这一次，记载了就用到他这一次。我相信他被神做了很多功，但是被神所记载到的就这一次。所以你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所施赋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有多么的大，所以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份托付。我不是说要求大家，我们现在都出去要给人按手，给人施洗，但是要能够给人按手，能够给人施洗，是有他的要求的。圣经里头记载到亚拿尼亚这个人，就一句话，在使徒行传22:12讲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开，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所以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去给人按手，去给人施洗的。圣经里头在使徒行传22:12，
二十二章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所以他在神面前虔诚，在人面前怎么样？蒙人称赞。所以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神呼召他，他奉这差遣。所以虽然是普通人都可以按手，可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小将都可以按手，都可以给人施洗，但是圣经里头有他的要求。一，他在神面前是虔诚，在人面前蒙人称赞，更重要的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奉差遣去。你知道奉差遣有多么的难？我们一个教会，我在过不少的教会，都有差传的工作，我们愿意把钱送过去，我们愿意把祷告摆上，但是我们能不能奉差遣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而这个人是奉差遣。然后最后我想提到一条，我就想简单提到一下，我怕漏掉。他跟保罗在讲的时候，在十七节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说就是那位向你显现，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还不够，还要什么？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我们不是要追求那种无论是这个圣灵的充满，但这个充满这个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神救我们不是只把我们救到一个脱离死亡的地步，神救我们乃是要救我们到一个丰满的地步。这个丰满的地步就是神一开始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是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也就是神救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脱离死亡，神要救我们到他那个荣耀丰满的那个程度，这个是神要做的工作。而一个蒙神所呼召、奉神所差遣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要传了全备的福音，要传那全备的福音，就是不但让我们脱离死亡，这只是个起点，乃是要带我们到一个充满和荣耀的地步。所以刚才我在楼顶听到诗班的上面念，这个是爱救我，爱救我们不仅是把我们从一个该死的地步救到一个脱离死亡的地步，爱救我们乃是要带我们救我们到一个恢复神一开始造我们的荣耀的地步，这个是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能打折扣。那么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在最后的时候，我想特别的讲到我们亲爱的袁弟兄，他自己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一个心智，他一生生活活在这个呼召回应的里边，让我们心里头非常受激励，非常的受感动。我们也真是舍不得我们的弟兄。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问，这么一位爱神的弟兄，这么一位单纯服侍神的弟兄，怎么这么快离开我们？我们问这个问题，同时要怀疑我们的神。我想跟大家弟兄姊妹们特别分享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信神，神没有说让我们不经历一些地上的难处，也没有说不让我们经历一些属灵的难处。为什么？第九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扫罗仍然向神的门徒，你我啊，门徒怎么样？口吐威吓的话，甚至凶杀的话。第二节讲到什么？若是找到这信奉这道的人是你我啊，无论男女都什么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请问信神会不会遇到危险？会不会遇到凶杀？会不会遇到捆绑？会不会被送到耶路撒冷去？会不会？会。这些是我们要经历的一些痛苦，经历的一些分离，但是
把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了没有？神的充满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有没有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不要看那个片段，要知道神借着这些一个过程的时候，来要把他最好的赏赐给我们，不但给我们的亲爱的袁立良弟兄和他的家人，也要给你和我。所以求神恩待祝福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把这段话语摆在我们的中间，也是求你，虽然我们的聚会结束了，但是你圣灵开启的工作仍然在我们的心里头，把我们一而再再一次的再带回到你话语的中间，让我们思想到亚拿尼亚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主你是何等的使用他，你何等的借助这么一个普通的人能够成全你自己那莫大的工作，把一个最大的使徒从罪笼中呼召出来，带到归向你，服侍你，把福音正式传到地极。主，你也是巴不得我们自己能够在你的面前蒙这样的呼召，虽然我们是个普通的人，却借着一点点的顺服，真是能够成就你自己美好的工作。当你工作成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自己的充满，你自己的荣耀就在我们的中间，你自己的心就得到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有个心愿，就是愿你自己的心得满足。你恩待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心愿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